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其实作为一个读者来说，可以这样说，是 Gabriel Wang 就是那个作者的自己寻根的一个过程，过程里面启发的写出来的一个作品。他自己本人呢，他不会跟别人说，因为我要寻根，所以我又写了这故事啊。他在澳洲出生，他是第四代的澳洲华裔艺术家吧。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整个过程一个很自然引发的一个创作小说。那当然他作为一个第四代澳洲华裔的一个身份，他本身有自己个人的一些文化底蕴跟那个追求，这个是他本身就有的。那他在创作的那个过程里面，他就非常自然的就把这些东西也带进去。本身那个主角吧 Celeste， 他是一个混血儿，他爸爸是法国人，他妈妈是上海人，更像是一个欧亚混血欧洲出生的一个澳洲人。那其实他这个文化背景就可以代表了一大波人的那个同感。主角为什么寻根呢？其实他不是自动去寻根的。我想说这个有趣这个点，就是那个设计是什么呢？他妈妈去世了之后，他妈妈要求自己的骨灰希望葬在或者撒在他老家，给了他这么个一个机会。
这部作品是2009年的获奖作品，然后在澳洲社会也是受到尤其是很多孩童的这种欢迎啊。搬到舞台上压力会大一些吗？
当然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在本地也是孩子们也非常的爱。我自己本身那个压力在于这个故事里面实在是包含了很多非常丰富的材料。 Celeste 故事里面每一个去过的那个地方，上海的法租界里面，然后再去到水乡，一说要把这个门这个书打开，就是说水乡的话都可以说很久。我的那个纠结的地方就是说 OK， 书里面有提到这么丰富的一个题材，说上海法租界历史都说很久，然后水乡，然后还要捉鬼，还要失去一个妈妈的那个悲伤，那个小女孩，就很多元素，怎么可以把这些这么丰富的元素，把他们可以很有效的在一个小时里面把故事交代好，同一个时间为了尊重这一些丰富的元素，为他们保留一定的空间，不是说我去了上海了就我懂中国了，不是这样。这个是最难的，怎么可以把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跟真实文化对这些文化的尊重混合，拿到中间那个把握是最难的。
您觉得把握住了吗？
把握住了。这个舞台跟服装是一个西澳 based 设计师的设计，他的名字叫 Zoe Atkinson， 他是一个澳洲也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那我跟我导演 Matt Edgerton 跟 Zoe 聊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作为一个外人，就说不在中国出生也没有真实的在中国生活跟工作的一波人来说哈，他们是有距离的。然后作为一个创作团体唯一一个华人来说，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说把真实的中国带给大家。我们设计的舞台设计需要跟故事那个流动有一定的配合，故事里面我们要去不同地方，去不同的房间里面啊。然后怎么可以舞台设计让故事可以很快的从一个空间转化到另一个空间，就是那个基本要求，实用的要求。第二，因为我们本身整个创作团体对故事里面提到的那个地方一些文化有距离，所以我们不想把所有舞台设计都很真实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去上海机场，你眼前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上海机场，我们去某某某的家，比如说是一个法租界里面有法国特色的一个家，不是说你面前就是一条非常法式的楼梯。舞台设计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它这些箱子它都是独立的，所以每一次转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都把它呈现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铺排，然后加的是投影。我们今年四月的时候确实去了上海跟乌镇，还有几个水乡做了一些实地的取材。
那从西澳这边选的都是华人面孔，而且这部舞台剧又要是说英文，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历时3年的时间打造这部剧，在选角上面遇到很多困难吗？
从就是这个剧找到 Gabriel 这本书，觉得它非常精彩。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里面的角色都是华人。在澳洲，华人面孔的演员也有，但是 还是一个国家艺术节的一个戏，演员他需要撑得起去不同地方演出，你需要在短时间把你需要做的动作、台词、互动都需要把握得好。这个状态，这个要求呢，是需要专业的演员来完成的。再找专业的演员呢，又去掉了一波人。Bucking Gecko 它是一个西澳的剧团，它本身是小型到中型这结构的一个剧团，好的华裔专业演员很多时候往往就是会被更大的一些剧团招去，
存在行业内的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我们三年的寻找演员的过程中确实是流失了几个人，因为他说哦，档期不对，我需要拍电视，我要拍电影。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找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哈，那没办法，那一波一波这样下来了之后，我们的演员五个，他们有亚洲面孔，两个澳洲华人，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然后有一个是老郭泰国那边的，比较混合的。因为这个戏的要求是 说英文的，英文不只是英文，它需要是澳洲英文，口音必须要对。
为什么一部讲述中国的戏要采用英文诉说的这种方式？
第一，写的这个人他是澳洲华裔，他本身就是说一口澳洲英文。我跟我导演确实聊过口音这一波，我们要不要澳洲口音，这个不是开始的时候就需要要求的。我们在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很多演员澳洲华裔演员进来一演就带上一个口音，
中式口音在里面。
对，每一个演员演的那些非常指定就是 stereotype 这些角色都带一个中国口音，其实那个人本身没有的，这是假的开口音。我们看到几个演员进来，我们没有要求，一来就开这个口音，我们就看呆了。我们就问这个口音是自然的还是加进去，其实我们听得到了这是假的。他说在澳洲做演出挑演员，每一次如果那个角色是跟华人有关的，定要求口音的呀，我以为你们也要求
啊。这等于是行业内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这个可能是更像一个启发吧。如果你有这个压抑的话，我们就尝试把它打破。在澳洲成长的华人，他们说的就是澳洲英文，所以我们就下了一个定论，就是为什么华人面孔的演员在澳洲不可以说纯正的澳洲英文。
把这样一部剧展现给澳洲的观众，会出现一种打破刻板印象的情况出现吗？
在某一种层面上面会，
会有。
故事里面它包含了很多条非常重要的线，演员的妈妈去世，希望回家乡落叶归根的那个诉求，对不只是华人，其实对就是身为那个移民身份的老移民新移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我们死了之后去哪，回家还是待在国外，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东西。两代人 Celeste 跟她婆婆祖母沟通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条线，当下的年轻人都不跟他们祖母父沟通，都不知道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这个故事里面说主角都是女性，这是为整个戏带来另外一个色彩。因为很多现在的主流的戏他们主角都是男的，要找一个主角都是女的还要是不同年代的，多么的难。我们演员五个，也有四个都是女的，一个是男的，但是主角就是最重要主角，就婆婆跟 Celeste 跟一个 Celeste 的朋友，就比她大两岁14岁的那个中国女孩婷婷，他们都是女的。我觉得观众不管是主流还不主流，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渴求有这么的一个故事，他们是渴求
打破常规的故事。
对，但是往往就是他们眼前的过往的作品就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可能只在意表面的，主流跟不主流或者是不同文化的，他们也是渴求有这个交流的，可以看到某一个文化或者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的多元化多面，不只是一个点，不是一条线，怎么可以把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看过的东西更丰富更深沉的带他们到另外一个境界。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